电影中一群男女空心人走迷了路，或弄丢了生命中的珍宝，茫然无措，焦躁不安。爱情是80后灰暗现实与虚无人生的救赎。当前路已没什么值得珍藏，就在记忆中创造一个宝藏，这是多么可悲的救赎。人生就此被桎梏在时间链条上，沉溺在过去，茫然着未来，对现在却无所适从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境界独立出品。当爱情成为信仰，谈匆匆那年。文：刘超。那些在过往岁月里绽放过的花朵，那些在头顶上飞逝而过的流星和许下的愿望，那些曾经坚定的诺言和温暖的笑容，那些明亮的眼神和固执的韧性，一切的一切经过时光的冲洗，如今都呈现出一种迷人的诗意，令人深深怀缅，心的安慰。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说，只有作为审美现象，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足理由的。于是乎，围绕着那一段白衣飘飘的年代，不同的故事被一次次写成小说，搬上荧幕，引发80后一次次集体怀旧。陆续迈入而立之年的80后，面对现实中工作、婚姻与家庭的多重压力，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回忆里寻得一段短暂的喘息。但令人惊异的是，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、同桌的你，再到最近大热的《匆匆那年》，在怀旧之余，这一系列电影都不约而同表达了同一个主题：爱是一种信仰。在电影中，爱情是灰暗现实与虚无人生的救赎，我爱你是忠于自己、忠于爱情的信仰，我爱你是来自灵魂、来自生命的力量。它超越凡俗，为暗淡无光的生命旅途填满色彩。而这一群已然出长愁滋味的80后，则正是需要被爱情所救赎的对象。致青春里，陈孝正抛弃爱情，阮管失去生命，黎维娟忘却纯真，无意不是残酷现实与扭曲人生的真实写照。同桌的你中，定居美国的林一，每天挤地铁上班，以快餐果腹，受领导训斥，被未婚妻鄙视，生活的苦楚与空虚不言而喻。匆匆那年中，几个主角貌似事业有成，衣着光鲜，但电影开场即是陈寻夜店狂欢、醉生梦死的镜头，而后又借赵烨迎娶汉妻的婚礼展开剧情，加上乔然的单身、林嘉默重于苏凯时的失望，影片始终不停暗示着靓丽外表之下人内心的孤独与苦涩。在这三部电影中，男男女女都是一群空心人，他们走迷了路，或者弄丢了生命中的珍宝，茫然无措，焦躁不安。这是一群需要被救赎并且渴望被救赎的人，他们的生活与人生都急需从泥沼中被拔出与重建。于是他们和电影幕布前的我们一样，借着不同的契机走入了回忆，确切地说是走进了回忆中的爱情。致青春里，老同学的生日聚会上，回国的陈孝正与郑薇再次重逢。同桌的你中，成功在美国立足的林毅收到了初恋女友周小栀寄来的结婚请帖，在坐飞机回国准备参加婚礼的途中，他回忆起自己和周小栀长达十几年的故事。匆匆那年里，同样是借着赵烨结婚拍摄视频的机会，男女主角们得以重新回到了那段匆匆的时光，重新经历了一遍年少的爱恨情仇。而这一切只与回忆有关，而与未来无涉，珍宝遗落在过去，未来已无希望。那么爱情究竟为何能救赎那些空虚失落的灵魂呢？这便在于其所表现出的艺术与现实的双重属性。尼采说，艺术在本质上是对存在的肯定、祝福和神圣化。尽管爱情不是艺术，但却极其类似艺术。在爱情中，男孩与女孩可以成为诗人、成为画家、成为歌手，吟出不悔梦归处、只恨太匆匆的优美诗句，画出美好的画面，唱出动人的情歌。在爱情中，生活似乎变成一部电影或一部戏剧，男孩与女孩是主角，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他们，一颦一笑、一嗔一怒都充满了与众不同的意味，每段故事都深情款款、刻骨铭心。爱情成为了艺术，艺术成全了救赎。 然而，再美好的戏剧也有落幕的时刻，这时候爱情必然需要回到现实，直面残酷，显露出平凡世俗的第二重属性。三部电影中，《匆匆那年》的镜头表现最为唯美。方茴出场时白裙飘飘，45度角仰望天空，背后阳光透过树影斑驳地照在地上。陈寻喜欢上方茴时，方茴留在教室做板报，傍晚的阳光沿着发丝勾勒出一抹清秀的微笑。如果说《匆匆那年》像一首诗，《致青春》则更像一部悲喜剧。郑薇与陈孝正的爱情从开始就充满波折，性格的冲突、现实的残酷、家庭的负累不停挑战，也磨砺两个人的感情。当郑薇以天真与热情捍卫住这份感情的时候，爱情成了发亮的珍宝，耀眼炫目。虽然这份爱情最终失落，影片最后却定格在郑薇抚摸海豚的笑声中，曾经爱过、欢乐过，这就够了。同桌的你中的爱情相比致青春较少波澜，相比匆匆那年较多写实，像一篇散文缓缓地铺陈与流动。美丽的厦门大学是唯美爱情的发酵地，原本理想中的美国则最终成为摧毁爱情的残暴屠夫。如果爱情不够美好，则无力拔起泥沼中的人生；如果爱情不够现实，则爱情没法与生活相连，救赎也就无从谈起。这是爱情两重属性中的天然悖论。最后，爱情实际是以牺牲自己的方式完成其救赎的使命。三部电影中，爱情都以悲剧告终，都被现实打败。《致青春》里，郑薇的爱情抵不过陈孝正对成功的渴望，身处熙熙攘攘的招聘会，当留学的机遇摆在眼前，陈孝正的选择冷酷而决绝。同桌的你里，周小栀的爱情也跨不过千万里的遥远距离，在空间与时间的阻隔中满满消散。他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在地图上寻找离异走过的路、住过的房子。现实中一次又一次的拒签，却彻底碾碎了他的信心、梦想与爱情。三部电影中，《匆匆那年》中，陈寻的负心最值得玩味。大学中，陈寻舍弃了方茴，与一个名叫沈小棠的女孩兴趣相投，因音乐而相互欣赏与爱慕，似乎彼此真正找到了知音与良伴。由此，陈寻与方茴的分手显得理所当然。但是，电影中时不时出现的性暗示，却不自觉消解了陈寻与沈小棠的单纯感情。陈寻与沈小棠的同居生活，以及方茴以烂性进行的回击，都显露了爱情中最需谨慎的终极现实——性欲的破坏性。正式性的放纵与背叛给了陈寻与方茴爱情最重的一击。若仅仅描述爱情被现实毁灭，救赎仍然不会发生。爱情最吊诡也最有力地展现其价值的方式是自身的突然死亡。爱情在死亡中完成了朝向审美的最后升华。爱情之美封印在记忆的永恒，往事成了琥珀中的昆虫，铭记着当时凄楚的挣扎，举止皆因痛苦而美丽。所以，与周小栀步入教堂的不是林一，与陈寻相濡以沫的不是方茴，与陈孝正相守相望的不是郑薇，这样的遗憾才值得怀念。林夕填词的《匆匆那年》道尽了其中曲折，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太快冰释前嫌。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？我们要彼此亏欠。越来越多的人将爱情看为信仰，看为灰色现实生活的救赎，其实并不令人惊讶。当汤显祖述说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的时候，当元昊问青银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的时候，爱情的魔力与魅力早已一览无余。爱情可以赋予生存以充足的理由，赋予青春的苦痛以价值与意义。但王家卫在东邪西毒的一句台词，却道出了爱情作为信仰的无奈。当你不能再拥有的时候，唯一可以做的是让自己永远不忘记。当前路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珍藏，就在记忆中创造一个宝藏，这是多么可悲的救赎。如果选择了这样的信仰，人生就此被桎梏在时间的链条上，沉溺在过去，茫然着未来，对于现在却无所适从。马克思说，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，是无情世界的感情。这个段论对于信仰爱情的人来说可谓一针见血。电影散场，留在观众心中的不是坚毅面对未来的勇气，而是缅怀往昔遗憾的叹息。因此，爱情信仰显露其暗淡的底色。 真正的信仰应该能够使人成为勇士，不仅仅提供安慰，也提供解决问题的信心与勇气，并且要求生命在信仰中彻底更新与改变，要求信徒成为与罪征战、与救我不停决力的斗士。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当一代青年悼念完逝去的爱情，听到圣经里大呼虚空之时，或许很有共鸣。然而，信仰基督的人清楚知道，在日光之下皆是虚空，而日光之上却有永生。基督信仰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跳出时间之围，着力于两点：现在与永恒，在永恒中俯瞰现在，也借助永恒超越现实的琐碎与虚空。绝望是现实世界的绝望，在属天的国度却充满希望。当基督徒确信他们将搭乘开往天国的地铁，会积极直面现实与眼前的困境，因为无论环境如何，现实多么糟糕，终点已经注定，凯旋的号角早已吹响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活出自我的风采与生活的精彩，以此反射上帝的荣耀。三部青春怀旧电影的爱情信仰，深层的问题不在于无爱，不在于忽视或者缩小了爱的力量，而在于不懂什么才是真爱。匆匆那年中，陈寻在陪方回堕胎之后，伴着眼泪认为自己终于知道什么是爱情了。致青春的陈孝正，在功成名就却又空虚寂寥中决定寻找爱情。同桌的你中的林一，直到周小栀步入教堂，说出我愿意之时，在惆怅中才仿佛真正思考爱情。三部电影中对爱的界定都停留在一种青春时态的付出逻辑。于是陈寻为了方回高考，放弃了一道13分的大题，就以此树立了一座爱情的纪念碑。这些电影中的爱情都是基于青春的冲动与稚嫩，将爱情建于沙土之上，现实的风浪一道即片瓦不存。等到终于长大了，却又仿佛不愿再思考爱情，于是剩下的只是留恋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爱也是圣经的主题与基督信仰的核心，但这种爱却不仅于男女之间的情爱。神就是爱，但人却很容易把爱就当成神，两者之间终究不能划等号。在一个超越爱情本身的更高的价值与思维体系下，才能界定什么是爱情，伴随着对生命与世界的整体思考，才能真正明白如何去爱。从这三部电影来看，关于爱情我们说的已经够多了，但懂得还嫌太少。
爱能遮掩一切过错，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凡事盼望，凡事盼望。爱能医治一切创伤，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，爱是凡事包容，爱是没有尽头，没有尽头。转头领解新欢，我珍惜所立的誓言，我把你摆在我的心上，不能轻易随风飘散，不能转头。誓言。